聆听佛音，感悟佛理，一心念佛，早证菩提。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南无阿弥陀佛，大家好，欢迎收听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我是主播妖奈奈，今天继续由我与大家分享菩萨与罗汉的故事，拈花心转的大家业，欢迎大家收听。摩诃迦叶又叫做大迦叶，迦叶波意思是乌龟，又翻译成影光。传说他的祖先在修炼时，有一只具有灵性的乌龟背负着玄妙的图案而来，因此得道，所以以龟作为姓氏。又传说上古时代曾有仙人能吸取日光，平日隐藏着见不到任何光芒，但是如果显现的话就会全身光辉明亮。迦叶是这位仙人的后裔，所以也用影光为姓氏。他出生在毗波罗树及菩提树下，所以名叫毗波罗。在佛陀所有弟子中，姓迦叶的有五个人，其中只有摩诃迦叶可以单称为迦叶。大迦叶原本信奉外道，后来皈依佛门，他率领500弟子在维提河边的山中修行头陀之道。头陀指的是身上披着破旧的衣服，到处乞求化缘、餐风露宿、性情淡薄的僧侣。迦叶因为认真修行这样的头陀行，所以被称为头陀第一，非常受到佛陀的器重，嘉许他为大行渊广。有一次，天界之王在灵鹫山上向佛陀敬献金色菠萝花，佛陀登上座位，手中拈着一朵花。当时坐下所有的弟子都不明白佛陀这样做含有什么奥妙的道理，只有大迦叶微笑着，因为他领悟到佛陀的道理了。佛陀说，正道大法是无法用眼睛看出来的，只有涅槃寂静的心才能领会。实在的法相其实是没有法相，这是一门微妙玄通的法门，不加注文字，是用特殊的教法传授的。我就将这些嘱托给摩诃迦叶。这就是心传，即所谓灵山会上正法掩藏副主的拈花微笑，就是禅宗最初的典故。大迦叶最不喜欢住在竹林精舍或是奇缘精舍过团体的生活，甚至厌恶那里的和乐环境。他喜欢的是在露天静坐，众间观师，树下补衣，因为他认为住在尸臭或骸骨之中，对于修习无常、苦、空、无我、不净观等才更加合适。大迦叶一向修习头陀苦行，他不怕狂风暴雨，不惧日晒夜露，他枯瘦的老年之身总是住在深山丛林的树下，或是白骨遍野的木间。对于他的头陀苦行，任何人劝说他都不停止。大迦叶终于渐渐地衰老了，可是他对头陀苦行的生活是越过越认真。有一次，佛陀也不忍他以衰老之年还要生活在日晒夜露、狂风暴雨之中，想劝他终止苦行。那是佛陀住在鹿母讲堂的时候， 佛陀召见大迦叶，当时大迦叶穿着由破布缝补而成的粪扫衣，须发长得很长，蹒跚地走来。这里新皈依的比丘都不认得他就是大迦叶，看到他那仪容不整的形象，都投以轻蔑的眼光，甚至有人向前想阻止他走近佛陀。佛陀知道大家的心思，很远的就招呼道：“大迦叶，你来了，我留了半座在这里，你赶快到这里来坐吧。”朱比丘听佛陀这么一说，吓了一跳，想不到这位老比丘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迦叶尊者。他向前顶礼佛陀后，退下几步说：“
佛陀，我是您末座的弟子，要坐在佛陀所设的座位，实不敢当。”
这时佛陀就向大众叙说大迦叶广大无边的威德，并且说他有如佛陀修道相等的历程，今生如不遇佛陀，他也可以觉悟证得阿罗汉。佛陀告诉大迦叶，叮咛他不要继续苦行，把粪扫衣脱去，改穿信众所供养的僧衣，静静地养老，不要过度疲劳。虽然受到佛陀这么高的慰劳，但大迦叶并不肯改变他的头陀苦行。他向佛陀说道：“
佛陀，头陀苦行在我看来并不以为苦，反而感到很快乐。我不为衣愁，不为食忧，没有人间的得失，感到清净解脱的自由。佛陀教法中的头陀行门，就是一种最严肃的生活方式。能习惯于这种生活，便能吃苦，便能忍耐，便能甘于淡泊。佛陀，我为了直接巩固僧团，间接地利益众生，我欢喜愿意不舍苦行，请佛陀原谅弟子的执着。”
佛陀听后非常欢喜，看着大迦叶，又看着朱比丘，说道：“将来佛陀正法的毁灭，不在天魔外道的破坏，而是在僧团的腐化与崩溃。大迦叶的话说得很对，要弘扬佛法，让真理之光永照着世间，则必先要巩固僧团。要巩固僧团，就必须过严肃的生活。我的正法如大迦叶尊者就能负责住持。大迦叶，你好好去修道吧，我不勉强你，你可照你的意思去修行，要见我的话，随时都可以来见我。” 佛陀又向大迦叶说：“岁月是无常的，就在佛陀80岁的那一年，传出了佛陀将要涅槃的消息。当时在教团中，年老的大迦叶尊者和年轻的阿难陀尊者被公认为继承佛陀最适当的人选，尤其是大迦叶尊者。佛陀在居士那迦罗城涅槃的时候，大迦叶正在北方的夺叉那岐国领着500比丘教化度众。他得知消息后非常的伤心，在星夜领着比丘们来到居士那迦罗城，有的愁眉不展，有的伏地痛哭。但在比丘中 有一个是六群比丘之一的跋难陀，却很欢喜地说，
你们何必要这样伤心？佛陀涅槃后我们才可以自由，他老人家在世的话会拘束我们，会管理我们，他常常说我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对的，真啰嗦也真麻烦，现在他涅槃了，我们正可以轻松轻松呢。
大迦叶听了恳切地教示他说，
现在佛陀进入涅槃，众人因失去了皈依而伤感，愚痴的你怎么反而以此为乐？
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大迦叶觉得有必要结集佛陀的教法，于是大法流传的责任就由大迦叶尊者承担起来。在佛陀灭度后的90日，开始结集三藏。从结集三藏的第二天起，由阿难陀诵经，优波离诵律，再由诸长老将所诵之经律检讨修订。所谓第一次结集三藏的神圣大业，就这样的顺利完成了。大迦叶的伟大，由佛陀灭度时，在那么多圣弟子中，他能统理大众，并没有把教团弄得四分五裂一事，就可以知道，在佛陀涅槃的时候，他的声望和权威实在是如同磐石的重要。结集三藏后的大约20-30年，大迦叶忽然厌世起来，想提早入灭。当时大迦叶的年龄无疑的已超过100岁，他即刻走到阿难陀住的地方，嘱咐佛陀所说的教法要阿难陀继承。后来他就跃身虚空，到佛陀的巴塔一一供养礼拜。回到王舍城，他前去向阿舍世王告辞，守卫的说国王在睡觉，他就径往离王舍城西南8里多的鸡足山去。当尊者到达此山时，三峰裂开，自然形成他的禅座。他即刻以草席地而坐，并且说道，
我今将以神通力来保持这个身体，用粪扫衣来覆盖它，等67亿年后弥勒菩萨降生成佛，我再去拜见他，协助他教化众生。
说完后，鸡足三峰就合起来隐藏了他的身体。阿舍世王知道大迦叶尊者入灭的消息，悲伤无比，马上往见阿难陀尊者，要他同登鸡足山一看。当阿难陀尊者和阿舍世王到达鸡足山时，鸡足三峰自然裂开，他们看到大迦叶尊者端然的入定，身上还覆盖了美丽的天花。他两人供养礼拜退出以后，山峰又自然地合起来。他们回顾静寂的山林中，而后67亿年，尊者大迦叶将长期捧着佛陀的衣钵，在这山中等候弥勒尊佛的来访，再把佛陀的衣钵传给他，以这种遗风教化，令他们不禁钦佩万分。从尊者大迦叶的故事来看，尊者的生命固然是无穷无尽，就是佛陀的教法也将无穷尽地流传下去。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拈花心传》的大迦叶。听完本期节目，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悟呢？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您此刻的感受。 在此，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官网或其手机移动客户端搜索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即可收听和关注我们。您也可以登录广陵极乐寺官网来关注更多的节目和佛教信息，同时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艾特昌义法师或关注昌义法师微信公众号，即可分享到昌义法师每日法语。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妖奈奈，在陕西祝大家六十吉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下期再见。